啊，又是希求，这叫七情。五欲是佛法里面讲的财色名食睡，修禅定你要懂得什么叫禅定，你才能修啊。你如果连禅定的这个定义都不懂，你修什么禅定啊？盘腿面壁打妄想，那不是禅定啊，放了腿子下来还有贪嗔痴慢，没有，不是禅定。我们同修要晓得，我们要真修啊。我们用什么方法修禅定呢？一句阿弥陀佛啊。怎么修法呢？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被外面境界诱惑了，起心动念了，赶紧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心收回来，收到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当中，用这个方法修禅定啊。啊，用这个方法修，不受诱惑，修不动心。啊，给你讲修禅定，你又迷惑了。啊，我告诉你，用这个方法修，不受诱惑，啊，心里才有受诱惑。阿弥陀佛。啊，眼睛闭起来，阿弥陀佛，不接受诱惑。啊，心定在这一句佛号上，不起心动念，不分别之处，这叫修禅定啊。所以世尊在大集经上讲啊，念佛是上上生妙禅啊。佛讲的不错啊。啊，宗门讲求的修禅定，念佛何尝不是修禅定？不但是修禅定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上上深妙禅定啊，没有盘腿打坐这个形式啊，一切事一切处啊。宗门大德常讲的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这一句佛号提起来就是觉，第一个念头被污染了，第二个念头是阿弥陀佛，就回过头来了，回头是岸啊。在什么时候修呢？夜夜刹那中啊，夜夜四相中，无论是是法是佛法，总得要懂这个道理嘛。啊，要清清楚楚知道这个方法嘛。啊，而且时时刻刻自己用得上，功夫就得力了啊，能用这等功夫念佛求生净土，哪有不得一心的道理啊？纵然是下乘功夫，四一心不乱啊，下品的我们一般人称功夫成片了，能得功夫成片，往生就有把握了。啊，前几天有个同学来问我，啊，他也很谦虚，很小心， 啊，要问我一个敏感的问题，我说什么问题？啊，他说法师，你有没有把握往生？我老实告诉他了，我要没有把握往生，我怎么敢劝别人念佛往生啊？那他说，你凭什么有把握呢？我所凭的把握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经》这三本书啊，是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啊！他怎么保证我呢？我对于经典的道理明了，方法清楚，境界清楚。我依教奉行，啊，绝不违反，我就有把握了。而且我在讲习当中，常常劝勉大家，《无量寿经》所讲的理论方法，100%的了解，100%的做到，你是十宝庄严土上品上生。你对于理论还没有完全透彻，但是你对于修行方法明了。依照方法修行，绝不违背啊！经里面的教训，你全都做到了，你就得到保证，方便有余土，上上品往生。你对于经中的理论知道的有限啊，知道的不多。方法，你能够接受，你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认真努力，依教奉行。断恶修善，改过自新。这样念佛求生净土，凡圣同居土，上上品往生呐！啊，如果讲到生死自在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多住几年也不碍事。给诸位说，凡圣同居土里面上三品的人，就都能做到。啊，所以这个生死自在不是难事情。啊，这个有证据。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，啊，亲眼看见的，亲耳所闻的。念佛往生的人不生病啊，愈知时至，有站着往生的，有坐着往生的啊，有还可以跟别人讨论日期哪一天走好，那自己可以选择日期的。这些人生到西方净土。我细心观察，他们都是凡圣同居土，上三品的啊，是无烦恼而没有断烦恼啊，啊，离欲思兼修啊，这样的成就啊。 如果从心、从理、从事，全方位的修学，你的品位自然就高了嘛。烦恼哪有不灭的道理啊？啊，今天的问题全在我们自己。啊，我常常对同学们说，啊，常常勉励大家，警策大家，万不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万不可随顺自己的成见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烦恼习气成见呢，是九缘界的根。从这一生，从出生到现在，就是没有闻到佛法之前，都是随顺烦恼习气，都是随顺自己成见，已经养成了坚固的习惯了。现在要把习惯改过来，谈何容易啊！这是真话，这是事实。可是我们要想一想，如果不改过来，我们的前途依旧是欲界六道轮回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。我们要不想再搞轮回了，我们心心向往极乐世界，心心想见阿弥陀佛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非改不可啊，不改也得要改啊。修行难就难在这里，这个难一定要把它克服。为什么别人能克服，我不能克服？这里头也有个事实，克服是需要时间的。还要需要增上缘，啊，要有相当一段长时间。增上缘是什么呢？佛法的熏修。佛法熏修里最重要的是听讲，是读诵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唯有听讲读诵，你慢慢的才真的把道理搞明白了，搞清楚了。啊，理要没搞清楚搞明白，那个障碍是心理的，心理的障碍是根呐。啊，所以境界现前，你就疑惑，你就忧郁，你不能确定。这个事情苦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在经上常讲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句话意思就深了。一个人在这一生呢，得人生很幸运，得到人生第一殊胜就是闻法。你闻法的时间太少，所以你对于许许多多事情你悟不过来，你还是迷。 你文法太少了。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为什么每一天要八个小时讲经？为什么？每一天没有八个小时的熏习，凡夫怎么能转得过来啊，成为圣人？每一天八个小时，还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呢、这是缘呢。我们这一生当中遇不到这个缘，这个难呢、这叫真正是灾难呢、的人生这一生空过了啊！我自己对自己也是非常庆幸，感到非常幸运的。我26岁接触佛法，今年75岁，整整50年了，50年一天没间断。学佛7年，这出家讲经教学，讲台也有43年没有间断了，这是我的经验呢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，天天不间断的熏修，不是在台上讲经，就是在读经准备。讲记呀，初学的时候准备讲稿啊，到以后熟了，这熟能生巧了，我就准备大纲。大纲我通常是用表解写出来，前10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列表啊，都在做纲领啊。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熏修，我那个毛病习气转不过来呀。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哪有不动心的道理呢？顺境善，这个善缘决定起贪念逆境恶缘一定生嗔恚也。见到别人的好事善事，还不免有嫉妒啊。这些严重的烦恼，在我自己个人修学当中，30年才把它淡化掉也就是我讲经到20年，我这个嫉妒心没有了10年的时候还有顺逆境界里面违顺这个念头到40年的时候才没有了。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心地是平静的心地保持清净的，这些事情如果是老同修，我开始讲经你们就来听，你看到我每年讲经的时候，同样这部经内容不一样，你从这个地方可以能观察到 年年境界不相同啊，月月境界不一样啊。什么原因呢？烦恼轻了，智慧就长了吧。把烦恼转变成智慧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怎么个转法呢？决定不随顺烦恼，知道烦恼性空啊。烦恼无疑呀，没有利益了。智慧有利有益，不随顺烦恼，智慧就现前。就这么回事情嘛。生佛平等。你我没有两样啊！关键就是你能不能在念念当中提起决心啊！念念觉而不迷，念念正而不邪。念念静而不然，这是三归一呀。三归一真正在心地里头落实了，前途一片光明，法喜充满了，叫长生欢喜心呐。我们身体在世间需要的越来越少了，少到最后啊，真的一天一钵饭，一身一件衣服，其他的全放下了，把自己的身心跟宇宙融合成一片，怎么会不自在呢？怎么会不安乐呢？这些地方确实设之不难，行之艰难，你一定要把艰难导出来，艰难的因在哪里？艰难的缘在哪里？你能把因断掉，把缘远离，你的难就克服了。你要找不到因缘，那你就无从下手。个人的因缘并不完全相同，自己要会找啊，这个找就是回头啊，千万记住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不干外缘，这个是菩萨修行成佛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啊！所以佛给我们讲，他老人家所说的这个内学叫我们向内去观察，去寻觅。千万不要向外，为什么？心外无法， 你向外面去求，你就变成外道了。与外境永远没有干涉啊。一切向内求啊，这个道理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因为那是初学，完全是凡夫心，凡夫习气啊，凡夫哪有不习求的道理呢？啊，听说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啊，张家大师给我印证这个话正确没错啊，可是我们有求，求了没有感应，这怎么回事情呢？大师告诉我，你的求愿得不到感应，是因为你求的理论方法有了错误。非理非法的求愿得不到感应啊，如理如法，这个里头有因有缘呐。啊，我们所求的，先要想想合理不合理。我们今天挨饿了，希望带一点食物，我求一点，这是合理的。如果我挨饿了，还要求美食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合理是与贪嗔痴相应，与贪嗔痴相应不合理啊，而与事实上需要的、必须要的这个合理啊。我今天求财，不是为自己享受的，为自己享受不合理。我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这个合理。为帮助苦难众生，自己在里头得荣誉啊，希望在社会上提高自己知名度，这个不合理啊。虽然你是好事，你附带的这个条件不好，都要细心去思维呀，去体会呀啊。比如求财，这个求财的方法要正当，如果不正当的方法也不会感应啊。我想求财，我自己没财怎么偷人家去、骗人家去，这个不正当，这个不会有感应的啊。你自己用正当的方法啊去盈利啊。那我们一般出家人正当的方法呢，在现在去化缘啊，去募捐，真正是为社会福利事业，可以。如果你这个化捐募捐带有强迫的性质，这个不如法，这是错误的啊。所以捐献一定是自动的，捐献一定是随分随力的，不勉强的，勉强就错了。随分随力的，他捐献生欢喜心了，勉强的时候他里面有怨恨了，他不愿意啊。啊，甚至于每个月要派多少啊，像纳税一样的，这个最糟糕的，这个方法是决定错误的啊。派到你每个月一定要捐多少啊，这个是福，绝对不许可的啊。修福绝不在乎你捐献钱物多少，是你的真诚 恭敬心啊，欢喜心。功德是从这上说啊。了凡四训现在流通得很广泛，你们看看里面讲的啊，有一个贫穷的女人到寺庙里就捐2文钱啊，寺庙老和尚亲自给她礼忏回向啊。后来这个女人做了王妃了啊，带着千金到寺庙里面来修布养，修这个布施供养。老和尚叫小徒弟给他回向。啊，他见到很诧异呀，就问老和尚，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很贫穷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我只捐2文钱的时候，老和尚你跟我回向，我非常感激你。今天我带了这么多金银财宝来供养，为什么你只让小徒弟给我回向？老和尚就说了，往年你捐你2文钱，你的心真诚啊，我不替你修忏回向，我对不起你啊。你今天带来的金钱虽然是多，你的这个诚意呀，不如往年啊，而且做了王妃，这功高我慢，架子很大。啊，目中无人，不像从前对待任何人都那么恭敬。让我徒弟给你回向够了，你们相信这个道理？所以，捐献不在钱财的多少，在你那个真诚、恭敬、欢喜心，这是得福的真正的因呐。啊，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欢喜心。修布施供养，你所得到的福是圆满的啊！你捐献的财物再多，你恭敬心不够，清净平等没有，你所得的福只有一半，不是圆满的啊！讲这个福啊，半与满呢、啊，从这上说啊。那么再要仔细往里头去深入观察呢，心底真诚清净平等欢喜，那个布施供养的时候他没有烦恼，烦恼少，哦，福报就大了啊。心不诚，心不清净啊，没有真正的欢喜心，他烦恼多，哎，福报就变小了。不但是智慧也与烦恼有密切关系，烦恼少一分，智慧长一分，福报也如是啊！啊，人真正要修福啊！啊，烦恼少一分呢，你那个福报就圆满一分；烦恼多一分呢，你的福报就减少一分。这个要不时冷静地去观察。去体会，你怎么会懂得呢？啊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由此可知，烦恼对于戒定慧都是障碍。啊，烦恼轻呢，不但智慧长了，定功也深了，啊，戒也清净。由此可知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工作之中，待人接物，时时刻刻，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刹刹沉沉啊，必须要转烦恼，成菩提啊，菩提就是戒定慧，这样修学，功德才能够圆满，福不唐捐呢，啊，那么。讲到修福、修积功德，在我们现前这个环境啊，此时此处啊，此处是这个地球啊，此时是在这个时代啊，地殊胜，无比殊胜，就是弘法利生， 作于人才啊，这是无比殊胜的功德福德，是世间任何事业都不能够跟他相比，这是真实的利益啊，此云床神所了之啊。云床大音诸方神啊，他从这个法门修行正果的啊，他把他一生修学在此地做一个简单扼要的报告，供养我们啊，帮助我们学习，帮助我们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诸方神寄送第八首看起，一切世间诸业海，佛喜开示等无异，普施众生除业祸，此极目神之所了。这首寄送里面呢，有一个错字啊，希望诸位能改过来。第一，大尊呢是极目无乱诸方神。他修学的法门是示现一切众生业无差别自在力下头门，在前面长行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啊，业性虽然是空寂，但是因果不空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啊。所以断恶修善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的修学，事出世间修学都是有层次的，业尽晴空啊，那是高层次的境界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不知道啊，我们对于许多化身菩萨的行持，他们教化众生许许多多方法，往往会产生疑惑。比如本经五十三参啊，圣热婆罗门甘露后王密说法多女啊，我们看到他们那种行持一定会产生疑惑，那懂得这个道理呢，我们就不会疑惑了啊，不但不会轻慢呢，而且我们会非常尊敬啊，那是行门里面的高端的功夫啊，不是中下根性人能够理解能够学习的啊，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程度啊，如何来修学。菩萨在赞颂里面第一句说一切世间诸业海，这一句我们要明了，一切世间不仅仅是包括六道，连十法界都包括在其中，业是造作，我们通常称为四业， 你正在造作的时候，这是叫事啊！啊，人家问你，你现在做什么事啊？这个事的结果啊，就叫做业啊。我们造的这桩事情是好事啊，那这个结果呢，叫善业。我们做的事情是不好的事情，损害别人的事情，伤害众生的事情，叫恶业啊，那个结果叫恶业。如果我们的造作说不上善恶啊，对于一切众生既没有利益也没有伤害啊，那么这种造作呢，结果叫无忌业啊，非善非恶。一切众生呢，身口意的造作总不出这三个范围啊，这三个范围广大无有边际啊，所以称之为海啊，海是形容啊，是比喻形容啊，一切世间的无量无边众生呢，刹那不间断的在造作，唯有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啊，他们才不造业。十法界众生，包括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，都有造作啊，所以称为业海啊。啊，佛喜开始等无余，佛是圆圆满满啊，这个喜是圆圆满满，全部都说出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喜不是往昔的喜啊，我们把这个字改过来啊，佛为一切众生呢啊，圆满的说出来了啊，佛所说的跟众生的业海啊相等呢 啊，众生造一个业，佛就把这个业这些性相离事因果都说出来啊，佛法无边呐、如果众生不造业了，那我们就晓得佛就无法可说了啊，所以佛法因缘生啊，佛法也是缘生的，这个缘就是众生造业啊，佛就有法可说，众生不造业，佛就无法可说啊，诸佛如来说法是因为众生造业而引起的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业是虚妄不实的，所以佛法也是虚妄不实的啊，但是这个虚妄不实的业习它起作用啊，它令众生受苦受难，所以佛说法了也起作用，帮助众生脱苦离难。这个里面境界范围深广无尽啊，六道众生所造的恶业多，善业少啊！啊，就像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所讲的：“阎浮提众生，起心动念，无不是罪也。”啊，为我们细细思维，就能够体现得到，啊，能够体会得。起心动念无不是自私自利，自私就妨害公啊，自利必定伤害别人啊，所以从起心动念到言语造这个造作，无不是损人利己。